应该对社区要产生影响。第三个，它应该是一个学校，是装备圣徒能够在这里得到系统的一个喂养装备，然后呢要往外面走。它第四个呢，应该是一个圣经上说神的殿呢，是一个祷告的殿，教会应该是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来安静祷告，来真正灵命里面的这个退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在一个礼拜里面，常常在忙碌里面，在事务里面，在家庭里面，那么礼拜天这样一个神特别设立的时间呢，应该是一个安静等候祷告灵命里面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他们就看见说呢，教会应该是这个教会，当然是指一个所谓有形的一个会堂式的教会，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这样的话就对教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特别在中国过去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但是呢，中国的现状啊，这个表呢可能就比较字小一点了。那这个是在多年前在浙江的一个调查。那其实那时候你就注意到，虽然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但是呢，总体上已经看到这个文化程度在提高。那当时大学生在做传道人的已经有占了12%。那这个虽然在中国教会里面啊，这个还是大部分的传道人都很年轻。他们说在目前在大陆带领教会的大概50岁以上就 out 啊，就已经比较没有机会了，都非常年轻啊，30-40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也因为他们年轻哈，还有冲劲，那有些装备哈，知识上的装备、神学上的装备也都很不错，但是唯一比较缺乏的就是这种啊，对社会、对职场、对婚姻家庭、对这种人生那种历练经验，这一方面是他们比较缺的。那这些方面其实当然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特别是需要，其实海外也需要在这方面可以特别着力，所以他们现在都提倡就是所谓陪伴式的宣教。过去我们觉得进去就是讲道啊、培训啊，这个那现在发现这些当然还是很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真正特别是对他们当中做同工的，无论是他们的牧者、他们的主要的负责的同工、他们的这些做带领，其实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个性，甚至包括他们的一些品格，都有很多需要调整的空间。有些是他们自己也看到了，但是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那这时候他们特别盼望海外的，其实这部分的工作你就发现，不但是海外的牧者可以去做，包括海外的很多所谓平信徒都非常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来发挥。因为海外一般来讲你比较有时间，大概都是你已经是所谓退休的年龄。那这个年龄其实最佳的就是第一，你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啊，你的孩子都长大了，你大概在孩子上、教育上、事业上或者是甚至经济上都已经不太有后顾之忧。但是另外一方面，正是你的灵命也好、你的经验也好、你的对社会人生的阅历各方面都是最黄金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不一定有讲道的恩赐，我不一定有分享的恩赐，我不一定有这种神学装备的恩赐，但是其实你单单去分享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在人际里面的相处、个性上的、品格上的，那这一部分都是非常重要。我在里面常常发现里面的这些传道人几乎都像你的孩子那样大的年龄，有些甚至可能像你的孙子辈都差不多哈，有些20来岁已经出来服侍，而且服侍得很老练，但是他们对人生、对家庭、对婚姻、对整个整全性的方面，他们很多方面是他们的空白、他们的弱项。那这个调查其实得出一些结论，虽然现在在城市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的文化水准在提升，但是他们一般来说都非常年轻，很多是未婚的。那而且呢，他们大多数呢是有些直接就从农村去了城市了，所以他本身也需要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更深的认知。 其实城市的文化跟在农村的文化还是不太一样，城市的文化是一种多元的背景在那里的冲撞，好像人住得很近很密，但是其实人之间更不单纯。那么在中国教会很特别，这个传道人现在我观察到了很多，这个特别是在江浙一带，这个弟兄很多，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早期我们在农村看到很多姐妹很多，现在我发现这几年在城市里面很多弟兄的这个传道人越来越多的出来，但是他们很多虽然讲起来头头是道，因为常常在中国有个现象，就是我到了北京，我常常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有这么多的神学训练班，他们有从台湾去、香港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去，有北美去的、加拿大去的、美国去的、欧洲去的都有。那么有些传道人就赶，从这个班赶到那个班，从那个班赶到这个班，而且海外去的一般很多神学院都是派了最好的老师去，但是呢，因为他们有时候呢，好像也是吃的太多又太杂，各种各派在里面，有的告诉我说希腊文他们就已经上过好几遍了，这个感到真是胆子大哈。这个既然是希腊文就可以去各种不同的这个训练班都去上，但是呢，这种比较真正系统性的这个方面还是很弱，有些的变得太杂，头脑就非常大，好像都听过，有些他们也很努力在网上来听，但是呢，确确实实就是就他们本身自己对圣经的看见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次的这一种的训练呢，是比较相对海外比较缺乏。那其实今天城市的事工在大陆已经相当多元了，我看见的就有很多像大学生的团契，这个是已经非常普遍的，甚至很多大学都不止一个团契查经班，他们也办各类营会，像海外有的单身营啊，或者是家庭营啊，那么这种的退休会啊里面都办，而且胆子大到一个程度，常常令人惊讶。他们也是租了大型的这种的游览车，那么很多学生就都去。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像英语夏令营啊，或者是各种营会。所以一方面整个环境，当然这种营会随时会有问题，随时会被冲击，我自己也经历过，不过还是神的保守，就是没有出太大问题，最后罚了一些钱了事。但是就是你仍然感觉就是每个营会其实都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一个现象就是里面的同工他们确实是胆子特别大，这个也让我有时候心情比较纠结。我们在海外常常说哎呀为他们祷告，担心他们的安全，反而他们在里面常常说我们读圣经怎么读就没有读出害怕这两个字来的，都叫我们不要怕。他说我们看初代教会逼迫是正常的嘛，那被抓就被抓了，被罚就被罚了，被怎么样就反正就这样。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个确实是在二三十年以前比较少，那时候在国内的教会都是非常谨慎非常。那现在越是年轻人的教会，这种大学生的聚会 young professional 他们真是这个非常放得开，那好像就是这种的，反正我们海外是比较替他们担心，当然也常常鼓励他们说还是要有智慧，不需要这样的这个趁血气自由。但是呢，一个方面确实看到他们这种靠主的恩典，也因为这样呢，就是让这些的福音在年轻人里面确实是如火如荼的来展开。那企业形态的教会现在越来越多，这是庄牧师也提到，像一个公司它有底下几千员工，然后呢这个整个公司其实差不多，我看到很多我在汕头在深圳在好几个地方都去这种企业型的教会去服侍，有的教会他们里面有 chaplain， 就是已经请了一位专职住在工人当中来牧养他们。那像这种的教会呢，一般来说老板或者是那个 CEO 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相当委身，那他们愿意这样。那其实像上海以前这个中兴公司那个张汝京弟兄 当这个 CEO 的时候，其实这个公司确确实实也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呢他找了很多的员工都是基督徒，然后呢在那边呢就也设立了一个教会。当初呢他跟中国政府特别提出来说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教会，那中国政府也让他建，因为为了要得到这个技术，为了要他能够在里面可以开这个芯片的这个厂。啊，当然后来这个教会呢还是慢慢被官方的教会，即使已经是派人去啊，这个等于挂了一块牌子。不过总而言之，你感觉那个教会还是有相当的一个独立性。那么除了那个教会以外呢，有很多团契哈，当地的哈，他们用一个词叫做挂靠，跟那个教会连上啊，所以其实是有益的，双方有一种默契。那那些团契完全独立运作，其实就是跟在家庭里面没什么分别。不过他们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安全，一个呢就等于这个就是默认你就按照感动你就自己去做，你可以名义上算是我们底下。那当然后来他走了以后，现在情况有些改变啊。不过你就看到那个因为这样的，所以使得上海浦东那一带呢，其实就建立了很多的团契，而且呢这种团契的基本的员工很多是这个中兴公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那么也带动了整个这个。后来他们到成都那边去设厂，到天津去设厂的话，就把这一种的就带出去。那另外呢，就是各种网络文字影音的施工非常多，而且里面所办的这些杂志的分量相当的，我们在海外其实也不多，现在大概看得到的就海外校园啊、局部啊或者大使命啊，其实也就这几份，你算起来也不算太多，但是你到中国大陆去你发现非常多。你只要有管道，你看到他们不但是印刷上的精美，而且呢内容上，那比如像教会杂志，很多杂志现在都上网，那么专门谈教会的问题。那么很多这种这个在温州啊，在北京啊，在很多地方他们都有办这些杂志。虽然这些杂志呢它是不能够透过正常的管道来发行，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管道，仍然可以大量的被基督徒拿到。那么各种网站、各种影视的这些的网络，其实大陆里面做的相当不错，像福音影视城啊，那么等等啊，武林英雄帖等等啊，就是各位其实你在网上稍微 search 一下，你就发现很多网站都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做的，因为他们第一有人才，第二有时间，第三呢他们真的也愿意下功夫。这个不像海外很多网站就上去以后就你看这个画面都不动了，他们是随时在更新，随时在关注。那另外呢，各种城市多元化的工人的培训、神学的培训啊，职场和民工福音工作的深入，这几年其实对职场、对民工的群体确实有很多的教会，包括香港的教会、台湾，还有这个北美很多的这个工人区，都是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着力。那还有很多特殊的事工，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后呢，变成中国教会呢好像成为一个大集合，就是在这个帮助赈灾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也展现出了基督徒的力量，而且呢很多教会联手，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同工呢就留在那个灾区来帮助他们做辅导啊、做助学啊。那当然中国现在像家庭暴力啊，这个对残障人士、弱势群体等等，甚至有些群体像这个访民啊，如果你知道其实北京在郊外有一大片地方就是这些所谓上访者，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有的在那边已经待了好多年了，有的十几年待在那边。那么教会看到那个群体，北京好几间教会在做，就是 无论是从食物上，从提供一些的帮助，当然更多是到他们当中领他们归主，告诉他们说真的在地上你不必把眼光盯在包青天啊，哎呀我有冤屈啊，我要上访，而是真正能够得到生命的主。那中国大陆现在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这个，其实是相当这个群体名字很多，很奇怪， 现在一个比较官方的名字叫施主者，就是这个做那些三陪，这个色情的事业啊，或者等等。那么这个群体现在的很多教会看见，好像耶稣当年在地上其实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是教会要去关心，教会要去来帮助他们，能够真正让他们生命可以在主的里面得到更新。那当然对现在一些年轻人很热门的话题，像环保啦，像维权啦，对话啦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教会也有很多思考。当然净文化异文化的差派工作，不过我想中国教会的挑战呢跟海外其实蛮类似。第一个就是世俗化的挑战，他们特别说中国教会曾经经历过火的试炼，好像也得胜，有不少经过那个试炼站住了，但是中国教会面对水的试炼，这是他们对世俗化的这种描述，就是当大潮，金钱的大潮，物质主义的大潮，世俗化的大潮冲来的时候，教会能不能站立得住。那他们特别觉得这方面海外的教会应该是可以提供更多的经验，他们都认为说像在北美的教会同样面对这个，那教会是怎么来抵抗的，教会是怎么来面对。那这是中国教会非常希望要从北美的教会来学习，他们也盼望在教牧工作方面要加强充实，不能再用过去这种家长制啊、松散型啊，他们也希望说对制度规章架构这方面北美教会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怎么来建立一个教会的 bylaw， 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运作的次序，怎么样能够让一些的教会的章程、教会的目标可以实现。那其实另外一个培训，泛泛的说工人培训，其实现在来看更重要是这个所谓 leadership training，领袖训练现在变得很重要。刚刚我们讲过领袖这个词过去被滥用，现在很多人发现说领袖其实是整全的，不单是你当你做带领的你需要有圣经神学的装备，而且包括你的品格，包括你的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心态，你的胸襟，你的气度，这些方面的训练很重要。那中国教会其实真的是感觉不是缺人才，而是缺少了这种经过训练出来的。那这些方面是海外可以给他们很多帮助，因为海外确实这方面资源比较多。其实大家都注意到西方现在也很多的很热门一个题目，就是包括很多职场的很多所谓的世俗的大公司，他们现在觉得最难找的人才就是那些 CEO， 这个 CEO 你倒不一定要对这一行非常的专精，但是你确实你的眼光要跟底下的不一样，你的胸襟要比别人更宽阔，你的看见要有独到之处，你才能够带领这个公司杀出一条路来。那其实这个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做门训的时候，他带的那些门徒最后你看见真的都是变成可以独当一面，他们的眼光，所以神可以借着他们来启示他自己的话语。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无论是雅各，他们那种看见在当时都是因为经过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段时间三年多的训练，他们能够有与众不同的眼光，这是中国教会很需要。很多人他们可能读了很多圣经，他可能受了很多神学的装备，但是他的眼光弄来弄去就是还是好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着。我听到有个弟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有启发。这弟兄也做一个代理，他是一个货车司机，结果呢他说多年他觉得也不错了，在教会里面好像可以讲道，可以服侍。结果有一次，他是一个代职的，平时也是靠开货车来供应自己。结果那次在山路上面，他开那个车，开了一半，另外一个车过来跟他交汇。那个山路本来就很窄，那个交汇的车开到他旁边，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他以为那个人跟他讲话了，一看不认识，结果就听那个人说"猪"，就指着他。 哎呀，他说当时他就怒火中烧，心想岂有此理，我跟你不认识，你怎么骂我猪哈？那么那个车就过去了，他说当时过去就过去了，不行，他就把车窗摇下来，回过头说你也是猪，去骂人家，人家根本也听不到哈，那车都开走。结果刚骂完一转头看一群猪在他前面哈，山路上不知道哪里跑了一群猪哈，哎呀挡在他前面，他说这下完了，一下子他就猛踩刹车，结果呢他说还好那个车没有往那边去，往那边是悬崖翻下去，他往这边打那个车呢就也撞得已经变形，还好是他这一边。他说圣灵马上就提醒他，其实本来人家是好意，人家说前面有一群猪啊，那速度太快来不及就说猪啊，他就以为人家骂他，哎呀说主啊你赦免我，我真的里面这个火药桶真没办法，怎么搞的，好意都当坏意哈，就非要去，他说如果人家这样我就不当回事，我注意看前面，那不至于这个车都毁了哈，他说还好车毁人还没亡，那差点车毁人亡。那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一个领袖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如果里面的胸襟和气度是不是一种超然的能够这个有主的胸襟主的眼光，他没有办法真正带领一个群体出来，他仍然走来走去就变成一言不合就崩掉了，就跟同工翻脸，这个蛮多的。所以现在发现整个训练是一个整全，特别是 character 那个品格的训练尤其关键。那另外就是像福音文化使命的承担，中国教会对福音很有负担，但是确实对文化使命过去几乎是个空白，也不了解，而且甚至常常把它推到负面，觉得就是好像撒旦的阵地，我们不去碰那个是属世的等等。那现在发现说其实真的需要，既然在社区要产生影响，那所以这方面呢有些教会在已经在做了，那真实的合一资源的分享，很多中国教会早期都是希望资源越多越好，但是常常这个系统那个系统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不来往，有时候去到他们一看，有的教会资源啊都堆着海外送去的各种的圣经啊各种的材料啊，他们就多到用不完，堆在床底下，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呢完全没有。那现在他们说我们要来资源共享，我们干嘛那么自私，有些聚会可以联合起来。那当然政教关系一定是中国教会面对的哈，有些他们在做一些尝试，像各位晓得像北京的守望等等，那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在里面的教会他一定面对，确实里面所面对的有些问题是海外没有办法想象的，或者说你也不需要面对的，因为在美国政教问题几乎你常常说，哎，那既然在美国也登记啊，为什么里面不能登记？你要晓得，在中国的登记跟美国登记的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你登记的对象也不一样，你登记这个对象对你的管理也不一样，你登记背后的意义也不一样，这是就不能简单的套用说，因为我们在美国每一间教会都需要向政府注册登记，所以在中国里面你不注册不登记，你大概就是自讨苦吃。其实的意义上完全不同，那么这个当然是里面的我相信更有发言权，所以里面有一些教会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尝试，当然你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他们，不过至少就是他们都在面对这一种跟我们这里不一样的挑战和环境。那谈到这个宣教的模式哈，我自己很有限的观察，我觉得大概我把它归类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相当的一个代表性。北京模式不见得就是在北京，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也在上海在很多城市我都看到有这种类似的。那么什么是北京的模式，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带领的同工大部分有很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神学的装备，那像北京很多小的这个比较西安教会啊，这个百合园教会啊，福音教会啊，守望教会啊等等，你可以举出一大串的名单，那这种教会其实都规模不小。守望不过是前一段比较出了名，其实 跟他类似的教会非常多。那这种教会你进去的话呢，真的你会很诧异，他们很多同工很多是北大清华毕业，而且不单单是从名校出来的，甚至于你看他们这种的学识修养，包括听他们的讲道，看他们这种对教会的整个各方面的带领，我常常说其实在海外都是很缺这样的人才，但是感谢神，因为中国真的是十多亿的人，所以那里真的藏龙卧虎，大有人在。那神也使用了一批很年轻的，但是呢很有负担。这些同工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你真的看见他们对教会有一个相当长远的看见，有这个 vision， 而且愿意带着教会往前走。他们的教会的成员很多是白领人士、专业人士，你知道这些人都很聪明，若是带领的那个不是在各方面真的能够让他们口服心服，老实说是带不动。但是今天这些教会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大城市，甚至二线三线城市都看见了，非常奇妙啊。我把它叫做一个模式，就是当教会进入城市，这些教会虽然也都是所谓家庭教会，因为他们不是所谓体制里面的教会，不是挂三字的牌子，但是其实已经跟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会有相当大的不同。他们的成员很年轻，他们的背景都是受过很高等的教育，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这种聚会的内容方式反而跟海外的华人教会蛮类似。那我用串联和并联什么意思，就串联常常是这个他们这个同工之间啊，各教会虽然是不同的带领，但是呢常常有这种互相的他们有联祷会，就是联合起来祷告，而且这种联祷会比在北美的是更加的，可以说更 commit 更有效。北美虽然我们洛杉矶也有联祷会啊，圣地亚哥可能也有牧者联祷会，但是你看那个多半是比较形式化的，比较实质性内容不多。他们那种联祷会可真是这个产生了很多非常重大的一些决议，也包括讲台之间互相的帮助，他们的一些牧者常常在交换讲台，虽然他们不是都是独立型的教会，不是所谓一个宗派里面的，但是他们愿意在这个当中彼此分享自己的困难，包括家庭的问题、会员当中的问题、牧会的问题等等。那么并联呢，常常有时候一些大型的聚会他们就合在一起，这个来联合的来进行，所以这是蛮有意思。当然这个群体基本上接触到的还是所谓比较是跟他们类似的，虽然在这种城市都有大量的民工，有些民工也进去了，但是呢我注意到说还是民工在当中，好像因为比较都是所谓这种白领人士占多数的时候，民工有时在里面也觉得不太自在。那第二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温州呢，一方面其实我们去过都晓得，现在是比较交通发达，我们当中有没有温州来的同工里面不在我们这个聚会，我看到大会有哈，有几位我认识的。那温州以前三面都是山，只有一条水路，那么温州话一条水路，水路一条一不小心念成死路一条他们说我们真的以前没路走啊，所以也造就温州人这种个性，就叫做敢为天下先，反正死就死吧，本来也就活路不多啊，所以呢他们就这种个性里面其实是蛮特别的，就是敢闯不怕死。他们常常说这个地板可以睡，老板狗都可以钻，反正总而言之没问题，当老板睡地板这是很正常的想法。那因为这种当然在宣教上来看，他们这种冲劲真的是走遍全国也走遍世界。那你现在到欧洲去看，基本上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包括我很快要去那个希腊，你别看希腊这国家快完了，不过希腊在属灵上挺重要的，因为当年保罗就从雅典到菲律宾到帖撒罗尼迦到哥林多，那这次他们把我安排，我一看就那些地方，雅典两个这个三天，菲律宾两天，这个哥林多两天，帖撒罗尼迦两天，哎，我说这他们现在当地的教会几乎都已经一蹶不振， 但是很奇妙的，那些温州教会就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来，而且非常可怕。他们说你来，我说还是太密了。他们说没关系，现在正好就是希腊经济不行，我们开店没什么生意做，刚好培灵会啊，这个聚会可有兴趣了。那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他们的下一代都可以讲非常流利的双语，而且温州人的下一代很特别，不像在北美，下一代基本上就不会讲中文，他们的下一代这个中文温州话都讲得很流利。因为他们的父母基本上你跟他讲意大利语跟他讲希腊话都听不懂，所以他的孩子被迫在家里一定要会讲温州话，也一定会用。那另外呢，他们的孩子去的时候多半很多已经是上了这个初中啊，至少有的小学念完去，所以中文的底子也打得蛮好。那么再到了那边以后呢，他们学习外语当然很快就进入那个，所以变成非常理想的这种这个华人的宣教士，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工作。那他们常常用叫做派单，所以他们到每一个地方都设立总会，到了意大利有设立意大利总会，当然总会因为现在意大利这个温州人很多，所以他们有北部的、中部的、南部的，那总会的权非常大，他就是集中派单。派单意思就是给你一个单子哈，你就出发了哈，派你到哪里去开荒，派你到哪里去讲道。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哈，你别的地方你派也没用。那温州因为他们是这种很强的一种的族群的凝聚，其实在北美现在也越来越多，他们说美国以前50个州，现在52个州了，多了一个温州一个福州。真的现在在洛杉矶他们大打广告，要找一个场所要建立温州人教会，很快我相信圣地亚哥你会看到。现在这个你到了纽约基本上就是你不会讲福州话，特别是福清话，你到了什么法拉盛啊，到了那些地方的话呢，就他们说最流行的就是福清话啊。我下个礼拜要去，就是基本上现在其实我们北美最大的华人教会其实是福清教会，这个陈牧师在带领。我们以前一直以为洛哥教会很大，其实洛哥教会你跟那个这个在北美的我们最大的华人教会比还少了1000多人，他们3000多人现在啊，那个教会几乎全部是用福清话。那其实这个是他们，但是也因为这种往外走，工人派到各地去讲道，那另外一方面基层的牧养就变得比较薄弱，因为常常牧养的工人不多，其实基层的很需要，好像你就一直在堂会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来卫生来牧养。那么当然他们有许多需要突破了。那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在珠三角，特别像广州啊，这个珠海啊，深圳啊，我看到他们很多教会啊很单一的，就是有个教会叫阿姨教会，就是里面全是当保姆的，那么有一个教会叫老板教会，那个老板教会其实里面的老板都不是大老板，都是小老板啊，就全聚在一起。那甚至还有一个，我有一次在广州哈，有个姐妹我讲完她说我是公安的，哎呦我吓一跳，我说完了这公安盯上，她说放心，我们是公安团契啊，我们这群人全在公安系统工作，但是都信主啊，我们有自己固定的，所以很特别，就这种比较单一化的教会蛮多的。当然也跟那边的，其实庄牧师讲的没错，中国人很容易，一方面我们进到一个大都市，但是其实我们还很难融到一块儿，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群体。好像最近广东发生那个群体冲突在中山那儿，其实原因就是说广东的跟四川的跟外面的，你虽然都是中国人啊，都是华人，但是真的要合到一块儿了，彼此还真是不容易。那这个只有福音可以来打破这种人间的那种嫌隙啊，人间的那种距离。所以这场宣教非常重要，怎么能够进到他们当中。那现在在那里的教会他们看见有一个方向，就是要让教会社区化。教会绝对虽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地方哈，在中国的比较这个南方啊，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大比较开放，所以他们觉得说教会不能只在4个围墙里面，我们一定要让教会进入社区。所以他们现在很多教会办学校，这很特别啊。 办学校，你说政府承认，政府当然不会承认。不过他们办的幼儿园，他们办的那种的这个，特别是学前班，有点像美国这里 preschool 这样，很多家长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来。那这个孩子一来不得了，家长的心都来了，因为在中国这些都是小太阳、小皇帝啊。那这些学前班办得非常成功，他们就用美国或者很多基督教的这种的教材来教导这些孩子，包括圣经的故事。那在中国，因为你要，那如果你不是送到教会来啊，那个费用贵得不得了。如果那些私立的、私人的，但是呢，教会常常是义务的、免费的，而且教会里面还有各种人才都有。哇，他们一看说大学生、硕士甚至博士在教他们的孩子，那家长已经是非常的口服心服。那再看见，所以整个教会就借着这些管道就进入到社区里面。那当然，这些模式都有它的限制和挑战。我用了一些不太恰当的哈，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现在北京的教会啊，其实你别说自由守望一家，其实是蛮类似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联导会，同工常常彼此的分享。他们其实真的在做一种尝试，就是所谓要浮出水面。我们是教会，我们又不是邪教，我们是在传神的道，我们是都是良好的公民，我们从来没有意识要跟政府作对。那干嘛我们要躲躲藏藏、偷偷摸摸？干嘛我们就要受这样那样的限制？所以这是他们的看见。他们说我们在做第一个挤门的人，虽然挤一定会受伤，一定会遭殃，但是呢，我们慢慢慢慢就把这个门挤大一点，挤大一点。中国历史上确实很多事情就这样，你挤的人多了，它自然就变成合法。所以呢，这个那温州呢是致力于提升层次，因为温州过去基本上真的是念过高中毕业的都不太多。那他们说，现在我们不但是要这个在文化上的提升，我们在神学圣经装备上，所以其实在海外大概多半现在神学院也好，这个教会工人很多就大概都会去温州，他们也努力的在邀请海外的工人进去。那河南呢，有点像废墟重建。曾经河南是多么的辉煌，很多大的团队，这个从那里出来，但是呢，也后来就过去这几年，一下子就看到好像一片废墟一样。那只要把你几个领导一抓，把你几个带领的一抓，你就什么都晚。那么现在呢，河南也有新的一代出来。那其实在浙江、广东都是这样，工人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去这些地方，我常常说当然都是比较概括的，不一定很准确。我到了北京，我说北京教会需要去精英化。如果你这教会通通都是精英，其实对福音传播会变成某一种程度是一个拦阻，因为不是精英他进不来。那温州教会需要去温州化，虽然他们很努力走遍天下，但是常常你注意他们的核心同工都是讲温州话，而且有时候你跟他们聚会真的被气死。因为我一到法国、到意大利，我说我听你们温州话跟法语、意大利文完全分不清楚，不晓得你们讲意大利语还是法语啊。那他们的习惯就是只要在一起就讲温州话，也不管你听不懂听得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那这种温州化的现象，如果是能够更多的被去掉的话，其实这个教会的路就更宽。那么广东呢是去代议化，刚刚讲过，很多教会虽然同质性好处，这个 homogeneous 就是让吸引了很多同族的来，同背景的来，但是呢，当然对于福音上来讲呢，它就也慢慢变成一定要能够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接纳不同的背景。那其实这种城市宣教的模式在圣经里面好多次提过了，我想很快我们就把它走一下。旧约比较向新，新约比较离新，这是一般的圣经学者都发现。什么是向新的？就是旧约神呼召百姓说，来看耶路撒冷的荣耀，来看我的子民，叫人来，以色列百姓一年要几次到耶路撒冷去过年过节。其实这种去背后有很强的宣教的意义，看见殿的雄伟，看见神颁布的这个律法， 在生活里面具体的彰显，提醒他们。那时候不但呼召以色列百姓啊，你看整个旧约是要呼召万民来归向他，包括出一个所罗门，全世界各个四法女王通通都去。那么这种就是好像耶路撒冷是一个中心，当然到后期就越来越从向心变离心，神让以色列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就不得不进去了，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到了巴比伦，其实还是在那里建他们的专门是用这个 gato， 其实 gato 这个词是纳粹用，那基本上就是犹太人他们还是自己的一个族群啊，开封也有，中国河南的开封也发现有这个犹太人的群体。你看到美国也是，犹太人一到了这个地方，他其实很难进入那个社区，他就那个区全是犹太区啊，全是他们的学校、他们的会堂、他们的这个文化。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带离了耶路撒冷，所以这种有点像混合哈，向心跟离心这个混合在一起。那么，但是神有命令哈，庄牧师已经讲，神说你到那里的时候，你要为那城求平安，你要为那城祷告耶和华。神的子民，你不但在那里，你可以建立你的 community， 让人看见这一群他们吃的 kosher 哈，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带着。这个圣经里面神的一些的要求，但是他们需要来进入那个地方。那新约就比较是蛮明显的，就是离心式的，从来到去。那撒玛利亚地级哈，这些内容其实庄牧师在今天早上都已经提到了。那么这种宣教的运动，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城市宣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直是神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心意。你只要看保罗的行程，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雅典是整个希腊的知识中心，这个 center of knowledge。 那么十八章他到哥林多，哥林多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commercial 商业的一个中心。十九章他到以弗所，以弗所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Religious Center， 各种这个庙宇啊、神明啊都在以弗所。那么后来他最后来到罗马，罗马呢是一个军事和政治的中心。那几个城市在当时都是大城，非常大的城市。当时全世界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只有两个，各位晓不晓得哪两个城市？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第一个就是罗马，所以有句话，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在两千年前耶稣和保罗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那第二个就是中国的长安，现在叫做西安。那么当年的这个长安是不得了，也是世界上的这个一般认为仅有的人口除了罗马以外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所以其实城市宣教从圣经来看，我们都晓得这个耶稣那个时代他就常常去加百农，后来也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其实也是注意到这个，不但是在沿海啦、农村啊，好像这个乡间啊，其实耶稣也是非常看重城市。那像美国这个救赎主教会哈 Redeemer Church 这个 Tim Keller 牧师他特别提到城市宣教的一些重要性，那这些内容他在洛桑会议都提出来，其实这些资料各位都可以在洛桑的文献里面看到。那教会历史确实已经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整个基督徒的宣教能够在主后三百年基本上就颠覆了这个罗马世界、罗马帝国，这是很不可想象的事情。从被逼迫的到过了三百年，整个罗马帝国从皇帝都信了主，其实里面有一个相当的关键，就是城市宣教。包括保罗，你看他的这个，当然保罗什么人都传，但是他有一个侍奉的一个中心，就是他看见城市是相当重要。那么我想我们的时间其实也不太多哈， 下面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我想要本来要分享一下大陆群体在海外，因为我觉得谈到中国大陆的宣教的模式，我们可以谈更多，每一个模式都可以展开来谈。但是我后来觉得，因为毕竟在这里不是每一位都去中国大陆服事，而且各位在这里更直接的是本地的 local 的教会所面对到的挑战侍奉。但是你发现你的教会里面会越来越多。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当中中国大陆背景的举下手。你看我们这当中大概占的是比例不大，但是其实这种现象已经不太多了。你现在在北美看，不要说福音营、布道会，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大型的，连这个像去年在圣地亚哥的这个拆船，美西拆船啊。有人告诉我，那个统计下来大概四分之三是中国大陆的背景。那去年在这里差不多3000人，这个第一届的这个美西的拆船大会。那么就是这种培灵会宣教大会，现在这个背景越来越多。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群体其中的很多福音的朋友正在各位的牧养的教会里面，所以呢后面有一些内容哈，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当然本来我们的设计呢是2天的内容基本是重复，但是因为也听到有些同工提出来说，其实如果说内容太多，也可以把它分成2部分，有些明天来分享。今天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要到，所以呢我在想各位觉得怎么样，如果说你明天确定不会来的举一下手，如果明天的内容跟今天不太一样好，明天大概不太多好。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些内容呢我们就明天来分享，当然继续延续今天的课题，但是呢主要的内容会跟今天不一样。我们明天特别来谈这个群体，他在海外他的挣扎、他的挑战、他的尾声，以及这个群体跟我们长远谈到说中国大陆里面的宣教的关系，那么站在海外教会的立场，怎么来从这个群体的福音工作开始进出到远处来投入来参与等等。我想这部分呢我们就放在明天啊，因为看上去大概大部分人还是会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所以呢我想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哈。我们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哈，或者更长一点是5-6分钟的时间。各位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希望说，或者你对刚刚的回应，或者你觉得说有些内容希望明天要来涉及到，也可以请您提出来这个我会回去再继续来这方面来准备。
我想问一下，希望教会在
现在呢变成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个无言的结局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教会最开始我想很多人都晓得，他们就是人数越来越增加，那他们呢也尝试购买教堂、租教堂，但最后呢都是到 last minute 都不成功，甚至于钱都交了，凑了这个1-2千万的费用，甚至更多，弟兄姊妹有的把房子都卖了，然后呢这个奉献钱来买教堂，然后甚至于最后约都签了，那么地方都买到了，但是最后一刻呢拿不到钥匙。当然这些原因其实我们也都晓得，背后就是有相当大的压力。那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变成到户外敬拜，那户外敬拜呢就差不多持续了1年。那政府当然也是投入了相当的人力这个不得了，因为每次要出动很多警力，出动很多车辆，然后呢这个要花很多的人24小时在那儿监控啊，这确实是成本也花了相当大。但是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大概到去年年底好像有一种风声说会双方大概最后会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就是说会给他们一个地方，但是最后呢好像也还没有。所以我得到的消息就是，他们虽然现在呢已经是因为人都会有一种疲乏的状态，就是已经大家海外国内也不太关注，但是呢从某个角度呢其实还是没有解决真正的这个一到了主日，他们的牧者、他们的长老几位就被堵在家里，完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那么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人数不多，十几二十来位呢，他们还是说我们要坚持，你不给我场地，让我只能户外敬拜，那么去了就抓，那抓了呢，大概也二十四小时以内他要放，所以他们继续去那边继续抓，然后抓了又放，放了下个礼拜就这样重复的上演。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一方面也为着他们的这种心智，其实他们是蛮的代价，甚至有时候我们站在旁观者，有时也会觉得哎呀何必呢，好像付了代价、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想确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难用海外的一种思想眼光去想里面的情形，因为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你想他们带领的是清华的高材生，如果说只是如果是血气之勇，大概撑不了那么久，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想法，大概也坚持不了那么长。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这样做当然一定有他们的理由，而且基本上他们那个核心的团队是相当在这方面有一致的看法，虽然其中有些同工离开了。所以我想这方面就是为他们祷告，因为在中国确实、都面临有一些海外所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些的不同的场景。是，
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教会哈，都是家庭教会哈。
是。
那中国还有一相当本身的三自教会，那现在三自教会他们的状态是什么？他和这个家庭教会有没有冲突？
我想，基本上现在表面上来看，很多地方的张力要缓解了不少。原因是双方现在好像心都比较开阔一点，虽然实质上。因为背后其实各位都晓得，这两个之间的张力不但是有过去所谓的一些历史的情节，但更主要是在神学上有一些的冲突，特别是所谓 Lordship， 那么这一方面以及对一些整个的这个政教分离当中的不同的看法。那这些观点其实在西方也是有，只是西方因为没有政府的介入，所以不存在哪个是正统哪个是，你大可以美国的长老会跟美国的浸信会，其实事实上很多政教关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甚至于，但是呢，在中国这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有一些的张力其实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虽然我们海外的教会多半都怀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说他们和睦啊，希望他们 reconciliate 啊，希望他们这个彼此，但是呢，事实上我讲过，因为中国的大环境本身是很特殊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很难了解；第二的话呢，有些冲突在西方只是一个学术的或者是神学观点的不同，但是在中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你是正统，他是非法；你是合法，他是非法；你是地上，他是地下。那么这一来的话，当然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也变成某种更加剧烈、加剧的那种张力在。但是呢，总而言之，我想。这些方面现在其实一方面因为家庭教会进了城市以后呢，他也在这个知识化年轻化各方面都在调整。那么现在呢，只要你发现后面的这种政治力越弱，其实这两个教会越容易走到一块儿。因为确确实实就是说政治力一减弱的话，其实他反而就更多的空间，那在传福音上啊各方面他就比较少的那些限制，那他这些限制一少的话，当然家庭教会就越加的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就有些事情可以彼此坐下来谈。那所以现在一般来讲在里面也是尽量的，当然有些地方还是相当对立，不过很多地方呢是这方面表面至少张力不是太突出。导师现在共同的都发现，第一个世俗化的问题，第二个呢是这个，当大量的年轻人进到教会，其实就我了解，三自教会现在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想很多海归有这个感觉哈，回去你可能第一个选择不一定是家庭教会，你先去三自教会，但是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去了觉得，第一他们讲的道不错啊，他们也很纯真啊，他们跟海外，但第二个马上感觉，就是哎他们的。好像除了讲圣经这种 信仰跟生活的连接比较少。那这一部分一缺乏的话呢，很多我听到就是觉得胃不饱，吃不饱，都有这个感觉。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团契生活很弱，几千人的聚会一讲完道，五分钟里面全部散个精光，就突然间人全消失。那么因为他下一场要进来，或者是大家平时这种团契啊、互动啊、带导啊、肢体生活、就比较弱。所以呢，很多去了三次教会有这种感觉。那家庭教会当然因为他人数相对比较少，他也比较注重这种肢体的横向的关系，那他的讲道里面也比较是把圣经跟生活之间结合起来分享，那所以让弟兄姊妹有时候感觉说怎么来运用，那这部分是比较多在家庭教会里面觉得得到喂养。所以呢，是整体上当然家庭教会也有他的很多的问题和弱项，像异端的问题啊、工人缺乏啊、比较松散啊等等，那这些方面就是求神来加强。或总而言之，我觉得整体还是看到神都在使用，也看到神在当中很奇妙的一些的工作。好，那我想如果各位暂时没有问题的话呢，没有问题，接下来那个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交通，如果你有些建议想法，我们就officially 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按照大会的时间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到，我们请顾长老，顾长老带我们这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在中国大陆兴起那么奇妙的事情，主啊，实在不是超过人能够所能想象的，主啊，这是你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今天再一次把中国的教会交在你的手里，他们遭遇到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相信你在那边掌权，你要在那边继续带领中国教会往前面走，不仅是在中国能够把福音传遍中国，也能够从福音从中国能够进到世界各个地方。主要我们也体验到各地的教会，刚刚所提到的北京的模式、温州的模式，或者珠三角的模式，我愿意把这些教会都交在你的手里，
是
让他们不是限制在这些模式的里面，这是在他们能从这些模式里面出来，能够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更多的能够成长。主要我们也特别是今天来纪念到在北京的那些教会，特别守望教会，我们愿意交在你的手里，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无奈，好像没有办法，他们不能够继续往前走，但是我们也相信你掌权，我们也相信你要在里面得胜，能够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见证。求你继续来保守教会的那些牧长们，你到保守教那个教会，让他们真是在那个地方能够继续为你发光，给你做光做盐，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所学习的，也求你继续的带领各地的教会，各教会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